请看创世纪二十五章，创世纪二十五章，以赛亚书四十四章，题目是不住偶像，可灵浇灌，抓饮水符。不住偶像，可灵浇灌，抓饮水符。今天两边给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在撒拉死了以后又娶一个妻，生了六个儿子，一个也不是神拣选，也不过就是从血气而生，情欲而生。所以亚伯拉罕灵力很清楚，他临终之前他把他一切所有的给谁呀？给以撒，由以撒才能成为他的后裔，从以撒生的才能来继承他的一切，而把一般的财物给了其他的众子，就打发他们走了。就是说亚伯拉罕是这样的分别出来。后面就讲到以扫和雅各走的是两条道路，两个人在腹中，在母腹里就相争，一个是属肉体，一个是属神允许，抓神恩。我们到底抓什么？这两边相对，我们要抓根本。那边祝福偶像，追求偶像，跪拜偶像，都是什么？求皮毛，跟以扫一样。所以我们是抓根本还是求皮毛？是一条路，是蒙福的路，走以撒的路，走雅各的路，这是蒙福的路。一条路是虚空，你拜多少偶像，你铸造多少银匠、木匠、铁匠什么匠所制造，虚空都可以落空。因为雅各也很败坏，但是呢他蒙到了神拣选之恩，对着那边就雅各的子孙非常败坏，但是呢蒙到神救赎之恩，这一面是蒙拣选，一面是蒙救赎，蒙拣选与蒙救赎。所以我们要看重神的拣选，看重长子的名分。雅各这么败坏，雅各的子孙神说我救赎了你，所以我们要看重他的救赎。所以抓允许符，这里面是什么符？一个是允许的符，一面也就是救赎的符，这个是最大的符了，要抓住。那我们看到我没什么可怕，我们充满了败坏，来神救赎之恩。所以我们越来越知道，让我们不要塑造偶像，让我们真正走这一条蒙福的路，就是信心，看重神的拣选，抓是命定的福。所以我们不再存虚妄的心行事，这是对我们的教训。要渴慕圣灵的浇灌，要弃绝那暂时的眼前的情欲的满足，要追求那永远的不朽坏的属灵的神所给我们的允许和福和祝福，这是我们要得到。所以我们要追求什么？我们要蒙福，可不要虚空。所以今天两边圣经就蒙福与虚空，拣选与救赎。我们要抓根本，抓住主的恩典，抓住他的允许，不要追求了半天还是个皮毛。好，现在我们分段看，六节对五节，六节对五节，开头两节对一节，后面都一节对一节。那我们三小段合并，这边十八节，那边十五节。第一段，十八对十五，题目是可灵浇灌，夺命定福，主外皆空。可灵浇灌，夺命定福，主外皆空。你在允许之外都是虚空。好，我们先看一节到六节。一到六，亚伯拉罕又娶了一妾，一妻，名叫基土拉。基土拉给他生了，下面就是叔叔六个儿子，一个又一个都是都这些个在神计划里根本没有份，没有份。新兰是歌唱，你唱来唱去没有在神旨意中。约山，约山是什么意思？看不太清的。不鸟者，米袋是增进，米兰也是增进。伊斯巴是废物，舒雅是一个狐狸，这些名字也看来都不大好，都不好。所以不要生，我们要生什么？生属灵的子孙， 所以他第一章就告诉我们，正常人是从情欲生的，从人欲生的，从魔鬼生的。但是凡接待他的，所以信他的人，灵人，我们就做他的儿女，我们说从我们是从圣灵而生。我们这样做了很多工作，所以亚伯拉罕毕竟是人呢，他也有软弱。撒拉死了又娶一个，你再娶一个你没有意思，你跟你下下生的也不算数，你是玛丽再强壮在神计划都没有份。现在又生六个儿子，而且呢其中的阿拉伯人，这些都是阿拉伯人，那不都是和以色列为敌吗？所以现在的阿拉伯民族包括包括什么？包括以实玛利的后代，包括以东的后代，也包括基祖拉的后代，还有罗德的后代，这些都是属于阿拉伯世界的人，以神为敌所限制。他们追求的都是肉体世俗情欲的满足。第一个就讲的米甸，底赞，那前面你讲底赞我们都知道，这都是阿拉伯民族做生意的人。米甸是一直和以色列为敌，和摩押人联合起来，米甸人。这个基甸呢，神兴起基甸就是战胜米甸人，像海沙这么多，来围攻神的百姓，来欺压神的百姓。所以只有基甸这样的工人，大麦饼的工人才能够战胜米甸。米甸的儿子有这么多，可都去做他子孙。第五节，亚伯拉罕将他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就是指的一切所有的，就是指的什么？那就是重要的财产。因为以撒才是他真正的继承人，成为后嗣。但是亚伯拉罕呢，其他的儿子们呢，把财物分给他们，趁着自己还在的时候把他们打发走，离开了他的儿子以撒到东方去。这是什么意思？亚伯拉罕临终之前把以撒和其他儿子分别出来，这叫分别为圣，分别对待，要分别出来。以撒代表允许的，神允许的那个能祝福的子孙，也是基督的预表。所以神一切的丰富都在基督里，你在基督以外你什么也找不到。亚伯拉罕把这一切所有的都给了以撒。所以这一段我们就求主让我们不要生了很多，做了很多工作，也不过都是基础拉的子孙。对着这边请看，这边六节，那边五节，以赛亚书第44章，我们看一节到五节。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以色列，现在你们当听。这里特别提到是什么？是我的仆人雅各，是我所拣选的以色列。这里讲的雅各，雅各是从允许而生，雅各是蒙拣选的。那边呢？那边就是亚伯拉罕和基图拉所生的，从情欲生的，不蒙拣选。这两边相对，因为是从允许生，因为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这条线是允许，是允许的神赐福的子孙，从允许生的，那么从情欲生的，这边蒙拣选，所以先说无所拣选的以色列蒙拣选，那边呢不蒙拣选。所以现在你当听，特别说现在你当听，这什么意思？为什么说现在你当听？这是雅各家一直悖逆，现在不要再悖逆了。神的话再次明白，现在当听主言。对他那边就是基础拉的子孙从来不听神言，他们与神的工作没有份，与神的计划没有份。这边现在当听主言，也就是说我们过去都没有好好听主的话，但是现在我们不能再这样，现在当听主言。这是第一点，第一节是最内面的两节。现在看第二节，造就你耶和华你出胎造就你，并要帮助你的耶和华如此说：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耶稣人呐，不要害怕。这是神的安慰，神说我造就你，我造成造就你，神就把我们塑造而成，神又亲自用他的话来造就雅各以色列，并且帮助你，这个耶和华是帮助你的，所以你不要怕。而且称呼他说我的仆人雅各，我所拣选的耶稣伦呐，耶稣伦就是雅各以色列的别称，名字的意思是可爱的正直人，可爱的正直人。按他的本性来讲，雅各是最诡诈，哪里有一点正直，但神在救赎里看他是可爱的正直人，可爱的正直人。 这两边相对，这个第二节，这边是神帮助不害怕。那么在主外都惊慌，你看看底弹，你看看这些阿拉伯人怎么不惊慌。我们前些日开头读这个以赛亚书21章啊，这是提到嘛，那些底弹的克里，那些阿拉伯人在树林里面惊慌啊，一点小事就要惊慌，在主外必定惊慌，都惊慌。这里呢，神帮助不害怕。什么叫在主外？气球拉升的，肉体情欲升的，都要惊慌，没有安全感，没有神的帮助。第三节，因为我要将水浇灌口渴的人，将河浇灌干旱之地，我要将我的灵浇灌你的后裔，将我的福浇灌你的子孙。这节我们今天大家要都抓住，这可是神亲自说的，我要将水浇灌给口渴的人。所以我们到底渴不渴？你只有饥渴你才蒙恩，口渴的人才得到。耶稣甚至在约翰福音7章37节，耶稣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我们常常不疼不痒，不饥不渴，麻木不仁，觉得自己不错，实际干巴巴枯干。所以我们最近应该渴起来，大家都要渴。现在当听了，听什么？44章的中心就神允许要赐福给以色列百姓，要赐下圣灵，施恩恳求的灵，大家苏醒仰望所扎的，都要悔改蒙恩，神的灵浇灌。因为只有灵浇灌我们，才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圣灵浇灌你才进入真理，你才真正吃赎罪。圣灵不充满怎么吃啊？根本没法吃。所以我们真是这里允许多宝贵。所以两边相对，这个是渴圣灵浇灌，既然主这么允许，我们要渴圣灵浇灌。对着那个就求属世满足。米甸人，米甸人的儿子也不少，他求了半天，求什么？求属世的满足，或者说情欲的满足。所以我们要渴圣灵。那么呢，所追求的一切就是渴世界，渴世俗。所以我们到底追求什么？我们渴什么？求主给我们真正的渴慕。这是第三点。不是第三点，是第三点，渴圣灵浇灌，那么就是追求求属世的满足。是这个允许。什么是福？这个福也就指这个灵，这个水，这个水也代表圣灵，要浇灌下来。我们里面是干旱之地，代表教会，一片荒芜之地，荒凉到极点，枯干干旱之地。所以说，什么在浇灌？一个人浇灌整个的民族，要浇灌。求主给我们干渴的心田，让我们的心田有干渴的心。虽然我们像干旱之地，主的灵一浇灌，我们就蒙恩，那我们就能。那我们就能够从圣灵多多结果子，而不要像那边似的结了很多。亚伯拉罕借着和基督拉生了很多，以后呢又讲了米甸人也生了很多，你这都情欲的儿子嘛，子孙再子孙，都是属世。这边圣灵浇灌，你结出属灵的子孙来，你能够生出许多属灵的子孙。再看第四点，他们要发生在草中，像溪水旁的柳树，那就生命发旺，灵里蒙恩，发旺起来。在哪里？发生在草中，在像溪水旁的柳树，这样的扎根在水边，这样的生命发旺，那你一定是能够多多的蒙恩，生命发旺，灵里蒙恩。那边是什么？那边就是一切所有都给以撒，所以以撒承受亚伯拉罕那个福，对着这边来，就要扎根在溪水旁，以撒要扎根在溪水旁的。现在你我也是这样，我们都愿意得到亚伯拉罕一切的福，也就是神允许赐给耶稣基督的，神一切的智慧、丰富知识都在基督里蕴藏的。那个丰盛我们要不要？我们要，你怎么得到？这边就是我们要扎根在溪水旁，像溪水旁的柳树，不会枯干。那我们这样的发旺，你才能够真正的得到继承这一切的福。第五节。这个要说我是属耶和华，那个要以雅各的名字称，又一个要亲手写归耶和华的，并自称以色列，这就是预言外邦归属。这个那个，这个那个，这都本不是属于雅各的。现在大家都要做基督徒，你们基督徒，我们都要做基督徒。你们是雅各以色列，我们也要做以色列。所以今天外邦人因信，我们就是以色列， 这亚伯拉罕的子孙，这个那个都属神。所以两边上面这边是预言外邦归主，先知以赛亚预言外邦归主，那边是什么？那边就是我们看看亚伯拉罕的行动，就说明他看重神的旨意。虽然他也有软弱，娶了一个讨了个基普拉，生了好多孩子，但是他明理还是清楚的，他看重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什么？那就是从以撒生的才能成为他的后嗣，所以他把其他的儿子都把他们赶走，离开他们，离开了以撒，这叫看重神的旨意。所以他这边就是以赛亚预言外邦归主。以赛亚如果不看重神旨意，能够说出预言吗？大概说了半天只说以色列，要看到这个那个都属于以色列了，都属于耶和华了。所以还有一个意思，那边就是一切给以撒，你要记得给谁，是一切的恩典给谁，给以撒，对他这边的都属耶和华，所有属耶和华的都可以代表以撒，从圣灵而生，允许而生，所以这边都属耶和华，那么一切给以撒。那这些意圣经的意思就是亚伯拉罕能够分别为圣，能够把这个好的坏的分别出来，善的恶的分别出来，命定的和什么呀，属神允许的和属血气的把它分别出来，要分别。我们看他不会分别，好坏不分，这样的话你怎么承受神的旨意，怎么遵循神的旨意？我们要分别，这是一小段。我们现在接着看这边七节到十一节，又是一段。这一段讲到亚伯拉罕寿终，亚伯拉罕一生的年日是175岁，亚伯拉罕寿高年迈，弃妻而死，归到他列祖那里。这两节圣经说明亚伯拉罕一生走完了信心之路，因着信得到了美好的证据，并没有得到所允许的，但是远处远处看见，无从得到了。在希伯来书第11章特别讲到，因着信他得到了美好的证据。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直，我们看多少圣人，多少先知，多少神的仆人，将来天和我们要一同得到那个羔羊幸福的那个婚宴，那个永生之福，一同得到。所以那这节圣经，这两节圣经也说明什么？七节八节我们看什么意思？亚伯拉罕75岁进迦南，说明整整100年，100年之久他是与神同行，走信心的路，与神同行，走上了信心之路，在允许之地因信而做客旅寄居，他得到了神的允许，虽然他肉眼没有看见，他实在是得到了。那就是说实际他没有真正的，他死的时候迦南地也没有属于他，他没看见他子孙进迦南，但是他实际是得到。这就演了信心的路。他两个儿子以撒与撒玛利把他埋葬在麦比拉多，这都在那里前赫人所辖的儿子以弗伦的田谷，就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买的那块田，那就是说他付足代价，他得到了一块产业，就是坟地。而这个坟地以后成了亚伯拉罕和撒拉埋葬的居所，也成为以撒和利百加、雅各和利亚三代以色列三代祖宗都埋在这里。这些圣经在哪里？在创世纪49章，雅各临终之前就说了，那个时候只有雅各还活着，就也就要死了，所以他临终之前他说的话，49章30节31节，他说他临终前嘱咐他的儿子们要把他埋葬在麦比拉洞，就是在迦南地曼以前麦比拉田间的洞，那洞和田下面说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以弗伦买来为业做坟地。31节啊，大家看，他们在那里葬了亚伯拉罕和他妻子撒拉，这是第一代祖先，又在那里葬了以撒和他的妻子谁啊？利百加。底下我也在那里葬了谁？利亚。是可见的，利亚是命定的妻，他那个情欲的眼睛就看中了这个拉结，其实拉结死在半路，你最爱的拉结只能死在半路，埋葬在半路。而利亚是跟雅各最后同葬，是命定的。所以这就是说明啊，信心的祖先一代一代，他们所留下的美好的榜样，因着信得到所允许的。第11节，亚伯拉罕死了以后，神赐福给他儿子以撒， 所以从新约以后就讲以撒的死了，亚伯拉罕死了，但是神还和以撒同在，神赐福给亚伯拉罕那个福又赐给谁？赐给以撒了。本来神赐福给谁？给亚伯拉罕。现在亚伯拉罕已经死了，神赐福给谁？他的儿子以撒。这一点就说明神的允许是信实的，并没有因为亚伯拉罕死了神的允许就废弃，没有赐福给以撒。也是因为以撒顺服，肯把自己放在祭坛上，走上摩利亚山的道路，这样的谦卑顺服信靠神，所以以撒蒙福啊。以撒的一生是比较平静的，没有太大的风浪，因为什么？因为他比较顺服。所以以撒呢住在哪里？靠近比尔拉海莱居住。比尔拉海莱就是永生上主看顾我，看顾的意思，永生上主看顾我。所以这一节就是以撒蒙神赐福，蒙神看顾。我们就到十一节，对到这边我们看这边呢，就是到九节为止。我们先看第六节，最难为的七节八节。耶和华以色列的君，以色列的救赎主，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是首先帝，我是末后帝，除我以外再没有真神。那这些圣经就啊，让我们看到神在宣告他自己，神是一个首先与末后的，就是说他是始是终，他是阿拉法，他是欧米伽，他从来没有做有头无尾的工作，他既在我们心里种了善功，他就做成这功，因为我们都是他手中的工作。而且除了他以外再没有真神，这句话对着那边去，就是啊，亚伯拉罕他一生就是经历了主外 无真神，主外无神，就是耶和华就是亚伯拉罕的神。连耶稣都说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是谁的神？是亚伯拉罕的神，是以撒的神，是雅各的神。所以两边相对，那边是因信安息进，亚伯拉罕175岁死了，因信安息归主了。对着这边经历亚伯拉罕的经历是什么？就是他一生都经历主外没别神，神就是他的神。第七节，这是我圣灵古神的名，谁从谁能向我宣告并且指明又为自己陈述呢？让他将未来的事和必成的事说明。意思说人间没有一个人能预言将来的事，而且告诉上帝，神也用不到人，只有神宣告将来事。这两边相对，那边是因信上允许地，这就说明他们的信心。你葬在哪里？现在没有你的产业，因信他买了一块地啊，因信葬允许地。对的，这个呢就是神宣告将来事。所以这块允许地以后就成了以色列列祖以色列的子孙呢，以色列以后上天得地的一个根据。第八节，你们不要恐惧也不要害怕，我岂不是从上古就说明指示你们吗？并且你们是我的见证，除我以外岂有真神吗？从来没有磐石，我不知道一个。那边是主将买地，是亚伯拉罕从赫人手里买来的那块地，主将买地。对着这边神的见证，神说你们就是我的见证。是谁呀？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就是神的见证。因为他在赫人面前，在当地的迦南人面前，他实在有见证，他用主将来买地，买地。所以那边主将买地，这边神的见证。这边说主外无磐石无真神，下面这一句话，除了我以外没有真神也没有磐石，我不知道一个。对着那面就是亚伯拉罕，实实在在是亚伯拉罕，一生经历神为磐石，如果不是神是他磐石，他就100岁他能生儿子吗？他不能啊，周围都是迦南人，把他欺负也欺负死了，害也害死了。神救他，神保护他，神眷顾他，神就是他的磐石。所以他虽然经过了历经艰险的这条道路啊，100年之久跟随神走信心的路，多少艰难，多少考验，为什么？因为他经历了神是他的磐石。再看第九节，第九节，制造雕刻偶像的震动虚空，他们所喜悦的都无益处，他们的见证无所看见，无所知晓，他们便觉羞愧。他们有什么见证？制造偶像的根本没有见证，自己 都羞愧，一面笑一面都知道他是假的，除了半天也没有人答应他，所以偶像尽都虚空。那面就是以上神赐福神看护，这面偶像虚空，而且你拜偶像你羞愧，因为没有见证。而以撒身上一开头就有见证，神赐福神看顾，他住在别哈拉海来，意思就是永生上主来看顾他。好，这是到第九节，现在我们再看一小段，就是到十八节，十二到十八，这段很简单，讲到以实玛利的后代。以实玛利也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但是是从血气而生，从夏甲而生，埃及人给他生的儿子。以实玛利生了十二个儿子，成为十二个族长，赫赫有名，很了不起。他们的众子的名字都照着他们青装银盖做了十二族的族长，以后越来越扩展，成了一个大的民族，以后产生许多的国家，阿拉伯国家很多呀，在中东，在非洲，都是落空，都是虚空，一点价值没有。以实玛利享年137岁，弃旧而死，归到他列祖那里。他子孙的住处在众弟兄的东边，从哈菲拉直到埃及前的树儿，正在亚述的道上。轻描淡写就把他这段讲完，后面就讲的以这个以撒的后代，讲以撒后代以后，接着就讲了雅各的子孙，一直讲到创世纪完了，都是讲到神拣选、神命定的。但以实玛利就讲这么一小段，所以我们不要做以实玛利的后代，也不要做以实玛利，一天就是像个野驴狂奔乱走在旷野，娶的妻子也是埃及人，与世俗联合，所以没有什么真正的成就，也不蒙神悦纳。十八节为止，虚空，完全虚空。对待这边我们看，这边是十一节到十五节讲到偶像，所以那面是以实玛利，这面是偶像，所以全都虚空。以实玛利的后代和这面偶像铸造的无意的偶像可以相对。我们从第十节开始，谁制造神像，铸造无意的偶像？那这节就是铸造无意的偶像，那面就是以实玛利的后代，真的，他们就是拜假神，又是他们的什么？穆罕默德呀，是他们的教主啊，拜了半天都是假的嘛，铸造就是人工，充满了人工铸造雕刻。所以神说安娜他的同伴都必羞愧，公正也不过是人，任命他们聚会，任命他们站，都必惧怕，一同羞愧。这就做了半天就是这样光景，都必惧怕羞愧。对着那边就属血气的子孙，你是属血气子孙，是基达呀，还有谁呀？总而言之，从以实玛利的后代，杜马等等，这些都属血气，所以两边相对。那面是属血气的子孙，对待这边都必惧怕羞愧，因为他们做的一切，他们自己都是都看见，自己都什么，都证明是假的嘛，自己都欺骗自己，可以说是自欺。不过是人任凭他们聚会，现在天天开会啊，秘密会议、军事会议、阴谋诡计，要伤人害人，任凭他们站立，都必惧怕，都必羞愧。第十二点，铁匠把铁在火炭中烧热，用锤打铁器，用他有力的膀臂锤成，他饥饿而无力，不喝水而发倦。意思是这个铁匠好本事，在打铁，在铸造什么？铸造偶像。打了半天，打得自己都累了，自己饥饿而无力，不喝水而发倦。意思说他不吃东西，他不喝水都不行。意思说你自己都这么样的脆弱，这么样的软弱，这么的无力，你还能够铸造什么有力的偶像？十二、十三两节啊，应该这两节我们连着看。木匠拉线，用笔画出样子，用豹子抱成形状，用原纸画了模样，仿照人的体态，做成人形，好住在房屋中。就是把偶像造成以后，把它放在龛里，房屋就是他的龛，营龛呢，放在龛里。偶像做成了，铁匠做铁匠的事情，铸造木匠呢，就是拉线呢， 手艺造了半天都是偶像，都是需要叫人跪拜叫人称赞给人看，自己享受，自己欺骗自己。所以这边是做偶像人工，做了半天都是偶像，都是人工。就在那边做十二个族长，你做什么？你了不起，你是满了以后的，你就做十二个族长，十二个儿子嘛，十二个族长。这边就做偶像人工，虚空啊，虚空，都是自欺也欺人。十四节，他砍伐香柏树，又取大树、橡树，在树林中选定一棵，他栽种松树，得以长养。所以两边相对，都是那边是阻碍，都落空；这边是阻碍无真神，哪有真神呢？找一棵树，定一棵树，就拿这个树当神了，就把这个树，意思说，把这个树后面啊，就是要做个神像。你拿树来做神像，那么阻碍都落空，在独一因性以外都落空。十五节，这树人可以用烧火，他自己取些烤火，用烧着烤品，而且做神像跪拜。做雕刻的偶像向他叩拜，两边上的这面做神像跪拜，好像好虔诚。对着那面是凭血气好战，一想到以实玛利后代，一定你要知道他们是干什么，他们是拿弓箭，是弓箭手。前面不是吗？神对夏甲说，你的儿子就是弓箭手，向你眼里狂奔乱走，凭血气好战。这面做神像跪拜，这都是没有用处，这都是虚空。好，这就是第一段。所以第一段就告诉你，告诉我们说什么？可灵交换，得命定福，阻碍皆空，偶像都空。阻碍皆空就是包括偶像，你是以实玛利后代虚空，你生从基督拉生了很多儿子虚空，你李殿生了多少子孙子孙子孙虚空，都是空，是啊。所以不在灵里生啊，不在灵里都是空，不在神旨意里也都是空，所以我们要可圣灵浇灌，让我们从圣灵而生。这是第一段，我们现在看第二段。第二段的题目是第二段19节到34节，16节到28节，抓根本抓住根本，蒙赎复兴，偶像虚空。那第二段就是我们要做雅各，会抓住恩典，不要做以扫，把恩典让出去，辛辛苦苦卖掉长子的名分。我们现在看第二段，从19节我们先看到26节，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后代记在下面，这个是蒙福的子孙，所以特别记载。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娶利百加为妻的时候年正40岁，利百加是巴旦亚兰的弟的亚兰人，比土利的女儿是亚兰人拉班的妹子。以撒因他妻不生育，就为他祈求耶和华。后面告诉我们，以撒这个利百加生下儿子的时候，以撒已经60岁了，可见的是20年之久不生育，起码19年，19年不生育才知道祷告神，一祷告马上生育，不祷告嘛，不求神，你不求神生生出来。所以以撒60岁才得儿子，那不是吗？40岁跟利百加这个结合，所以21节说，以撒因他妻不生育，就为他祈求耶和华。你要祷告，你要祈求，为什么长期不生育呢？耶和华就应允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这是恩典呢、啊、怀孕也没什么可夸，恩典信孩子在他腹中彼此相争，他就说都是这样，我为什么活着呢？他就去求问耶和华。利百加好苦啊，原来两个孩子在肚子里打仗，你说这不苦吗？是的，所以不苦你不求问神，利百加求问神也是被逼出来的。你求什么叫求问呢？祷告神，寻求神的旨意，什么意思啊？怎么会是这么两个孩子在里面争战，跟打架一样？他去问神，第一神就回答了23节，耶和华对他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在你身上出来，这族要强于那族，将来大的也扶持小的。这里面包括神的计划、神的旨意、神的拣选、神的预知，就是预言的意思。我们的神无所不知，他当然早就知道两个国 那是以东和以色列两族，那不是以扫吗？属以扫的和属雅各的，在你身上一同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服侍小的，这族强于那族。表面看好像以东很强，实际谁强呢？神拣选的以色列才是最强，大的要服侍小的，什么意思？那就是神拣选小的，小的是谁？雅各，就证明神看中了雅各，不看中以扫，当然他的本质决定的，大家服侍小的嘛，被服侍的当然就是为高的意思，一般长子是受服侍的，所以大家服侍小的，就这么一节圣经，神就向利百加，也等于是向以撒显明神的旨意，哪个是长子？不是按照一般的规律，我的长子长子，神就拣选了小的，不是拣选大的。生产的日期到了，父亲果然是双子，先产的身体发红，浑身有毛，如同皮衣，他们就给他起名叫以扫，这以扫就是有毛的意思，浑身都是毛。那这个弟弟呢，雅各呢，没有，所以就很大的一个区别。随后又生了以扫的兄弟，这个手抓住了以扫的脚跟，因此就给他起名叫雅各，什么意思？抓住，还没生出来就抓，所以雅各一直抓到底，抓到死为止。这个抓里面也包括两样，是吧？没有被神炼金对付一件，他也抓世界，抓情欲，抓肉体，抓抓抓，这抓有的地方抓是对的，有的地方动人手人工抓也不对，凭血气抓，他要抓长子之福，长子的名字。他都要抓，但是他用诡诈欺骗的方法，他也要受罪罚。抓，他抓。我们今天要抓什么？抓属灵的恩典，抓允许之福。有人不抓，你得你得去吧。人家都勤奋，他不勤奋，一天睡觉。你抓什么？你就抓床，是你抓什么？就抓肉体满足，你睡觉。所以我们要抓什么？利百加生下两个儿子，说以撒年60岁，可见呢19年不生育，后来祷告。神在答应，太痛苦了，腹中了两个孩子在肚子里打仗，利百加才求问神，所以神才回答。所以这一段里面特别告诉我们，祈祷蒙允，你寻求必定寻见，你要祷告神，一切难处你别不祷告，你不祷告你什么也没有，你永远不生育。生育不生育在于我们跟主联合，为什么叫祷告？祷告就是让我们生命与主联合。可能以撒太爱利百加了，一天跟人在一起，没有跟神在一起。好了，神说我就叫你不生育，你要亲近神，你才你的太太才会生育。要到26节为止，这边到21节，我们看16节到21节，接着还讲偶像的事情。他就这个铸造偶像的这个人，把一份烧在火中，把一份烤肉吃，自己烤火，烧在火中，把一份烤肉吃饱，自己呢烤火说啊哈，我暖和了，我见火了。剩下的呢就做一个，等于三分之一用来做什么？这个木头嘛，木材有用啊，烤火啊，我暖和暖和。第二点呢，烤什么？烤肉吃饼得饱。第三样干什么呢？那就是剩下的做一个神，这一切都是为自己，这三分之一伤的三分之一全部都为己，雕刻偶像，向这偶像俯伏叩拜，你叫我发财，你叫我蒙福，叫我多子多孙，都是为自己求。祷告他说，求你拯救我，因为你是我的神。我们就先看16节，你看他追求这什么？那面是追求允许之福，那面就是16节应该对19、20两节，19、20，以撒就是追求允许之福。允许之福，因为什么？以撒是承受亚伯拉罕的一切福，所以以撒的一家是蒙恩。我们要像以撒一样追求允许之福，像亚伯拉罕，像他的父亲一样。这边呢，追求肉体满足，我怎么烤火呀？舒服，我怎么吃饱啊？满足自己的情欲。17节，要做一个神，来求偶像，来拯救。请你拯救我，因你是我的神。不把神当神，把偶像当神来拯救，这就 你倒求神，那么在以撒因为吃着一直不生育一直不生育，他知道我们要祷告什么，可能平常也祷告，马马虎虎祷告，没诚心诚心诚意的痛悔的祷告，谦卑的祷告，悔改的祷告，是不是？你那样祷告，你还是不是你太太还是不生育，是不是？现在知道好好祷告了，不生育求蒙啊，求神求神蒙允，这点是求偶像拯救自欺，或者求偶像不过自欺，救得来你吗？救不了。十八节，他们不知道也不思想，因为耶和华闭住他们的眼不能看见，塞住他们的心不明白，两边相对啊，这面就是闭眼不明白，对神的旨意神的计划什么都不明白，既不求也不明白，对着那边就痛苦求问神，那边一百家求神，这边不求闭着眼睛塞住了心，我们所以不求也是这个原因，眼睛往瞎的，闭着眼不看，不看神的旨意，不看神的作为，又是塞住自己的心也不明白，糊里糊涂昏昏蒙蒙，你见的话你求问什么，神说我也没法告诉你，那么痛苦求问神，日本家一痛苦，所以有时候神让我们痛苦，你里面不痛苦你，所以我们知道他那一个雅各和以扫腹中两个孩子在里面挣扎代表什么，代表圣灵和情欲相争，是啊，加勒太书第五章十七节，圣灵和情欲相争，情欲和圣灵相争，叫我们做所不能做的事，所不愿做的事，但是我们要靠圣灵致使情欲，那你就得胜了，所以这两家祷告神，祷告神他就能得胜，祷告神神就去，神就叫他能明白，对了对了，那么求问神，这边你就眼睛开了，那么求问神，这边你心里就明白了，这不至于塞住了，塞住了心，闭住了眼啊！我们看看这个形象啊，你我是不是这样？最近你灵性怎么样？塞住了心，是闭住了眼啊！不要塞住了心，闭住眼，什么也不知道，什么也看不见啊！那没人立在家苦，只知道去问神。再看十九节，谁心里也不醒悟，也没有知识，没有聪明，能说我曾拿一份在火中烧了，在炭火上烤过饼，我也烤过肉吃，这剩下的我岂要做可憎的物吗？我岂可向木墩子叩拜呢？就说连这点醒悟都没有，错了都不知道，都不知道自己不知不觉在做什么，在做可憎的物。所以这里就证明偶像，一切的偶像都是可憎的物，你看圣经一提到偶像是可憎的，我最近特别思想，圣经要讲可憎的，我们一定要当作可憎，第一就是偶像，还有箴言里告诉我们两样砝码是耶和华所憎恶的，还有箴言第六章耶和华所憎恶的有七样，有六样加上他心里所恨恶的有七样，这七样神恨恶的就是一切罪恶，高傲的眼，说谎的舌啊，飞跑行恶的腿，是不是啊？所以这个山流血的手，作假见证的啊，不善分争等等，一共七条呢。箴言第六章，耶和华憎恶的，我们都要憎恶，是啊，是神憎恶的，我们都要把它拿掉。还有申命记里告诉我们，人情仁爱都是神憎恶的，神憎恶，是你岂可做可憎的物吗？都不知道，谁也不明白，谁也不醒悟，都不知道。而且像木墩子来叩拜，多可怜呢、啊！你不过是个像个木墩子，木墩子那是砍下了一块木头，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无知做可憎恶，那边就圣灵情欲相争，这边呢连争都不争，起码你要有里面有征战倒好，这边是无知到极点的，无知做可憎恶，那不是小的。这点岂可向木墩叩拜？神的命定大的分是小的，这点告诉你怎么能够向木墩子叩拜呢？你越大也没用，你再大你向木墩叩拜，这以后以扫就是以中的神了、啊，他们都是拜假神了、啊。所以神不远了二十节，他以灰为食，心中昏迷，使他偏见，他不能自救，也不能说我右手中岂不是有虚晃啊？那这节就是昏迷偏邪又虚晃，又昏迷又偏邪还有虚晃，虚晃就在自欺、啊、右手中都虚晃，什么叫右 右手拿走了雕刻气功，哎呀，手艺，很多人很有手艺，手艺了半天就是很有技术，现在就是很有技能，高技高手高科技人员，你多高，上帝说我也把你打下来，不过虚晃，这两边相对，昏迷偏邪又虚晃，所以说叫自去，对着那边怎么样？那边神的话果然应验。那么后来以这个历代下果然是生了双子，果然就是不一样，像两波两族一样，果然就是一个属血气，一个是属是神允许的，所以神的话果然应验。现在你又昏迷偏邪虚晃，再看21节，雅各以色列啊，你是我的仆人，要纪念这些事。以色列啊，你是我的仆人，我造就你，必不忘记你。所以这里提醒你要纪念这些事，要纪念神，不能把神忘记。所以说我都不忘记你，你怎么老忘记我？要纪念神。所以可以说，神造就必不忘记，不忘记。那边就是做雅各了，那边就蒙拣选，抓住神恩，抓住。他哥哥的脚跟都抓住，什么意思？我要做长子，你怎么先出来了？他要抢着要出来的意思，抓着哥哥的脚跟，我跟着你要出来，我要头，我要做头生。雅各就是认识到这个头生的是一个大恩典。这边我的仆人，就是说我们要做神的仆人，对着那边不求皮毛，那么以扫浑身长毛，追求了半天都是皮毛。所以不求皮毛，这边就是做神仆人，做神的仆人就不要去像做衣裳一起浑身长毛，追求外表啊。这是一小段，我们再看一段，就是最后一段了，27节到30节，所以最后一段就看见谁看重长子的名分，谁就蒙恩。尽管雅各有诡诈，雅各有自己的手段欺骗，但是他看重神的恩典，所以经过神熬炼以后，雅各就成为什么神旨意的继承人，亚伯拉罕允许的一个继承人。两个孩子渐渐长大，一个家庭一同样的同父同母，但却完全不同，性格就不同，爱好也不同，这说明两条道路，两个拣选。以扫善于打猎，藏在田野，一天在外面跑，忙得不停。为什么喜欢打猎？喜欢吃野味。所有打猎人他们不是别的，自己吃的痛快也送人，大家一同合伙吃吧，就吃野味。这代表什么？这代表向世界发展嘛，狠抓世界，有一种猎奇的思想，什么都抓，样样都爱。有的人真是讲，你说他爱好什么？有人说我广泛的爱好，是好听的话，世界哪样他都爱。学点这个，学点那个，求这个，求那个，一切都为自己。打猎藏在田野不安静，雅各为人安静，他不追求这些，他就住在帐篷里面，藏住在帐篷里面，不安静怎么听得见主的话？玛利亚所有宝贝在哪里？跟马大的区别在哪里？就是安静不安静，安静你要听，先听主的话，不安静先忙的外边。底下以撒爱以扫，因为常吃这个野味，利百加却爱雅各，各有所爱。以撒为什么爱？因为爱吃野味，这孩子真好，说给我打了一个野味来，那么我就吃野味，因为野兔子野鹿都可以吃。利百加呢爱雅各也有原因，因为利百加姊妹比较安静，这个孩子安静，不狂奔乱跑，他爱他。更要紧的，利百加为什么爱他？利百加知道啊，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呀，这小子是上帝拣选，所以我特别的爱他，他特别爱。利百加知道这一点，以后从27章我们也看出来。姐，有一天雅各熬汤，一扫从田野回来，累昏了，所以许多人工作忙碌，跑来跑去，累昏了。一个人一累昏了，什么旨意不旨意，什么长子名字不长子名字，一扫就在雅各说：“我累昏了，兄弟把这红豆汤给我喝，这兄弟俩嘛也应该的。”你给我喝吧，我渴死了，我累死了。因此以扫呢又叫做以东，以东就红的意思，世界就红彤彤啊，追求外表的东西。雅各说，你今日把长子名分卖给我，意思说 我拿红豆汤跟你换，你不要红豆汤吗？你要红豆汤，那么你把张子民分卖给我，我就给你红豆汤喝。一嫂说什么？我要将死啊，我将要死，这张子民分又有什么意思呢？红豆汤最要紧了，眼前解渴，眼前解决问题。现在世界人追求就是这样，眼前的问题最要紧。啊，只有眼前舒服，眼前享受，眼前能满足，眼前我不累，管他什么将来呀、啊，管他什么长子名分不名分呢？他轻看这一碗红豆汤多大价值，长子名分多大价值啊？他不会比较。一嫂说：“我将死，这长子名分什么意思呢？”其实长子名分是什么？大家知道是什么？亚伯拉罕的福就是长子的名分。因为神允许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接着下来的，以撒头一个头生的应该是以扫，以扫应该得，但是没得到，这不代表上帝的不公，代表他的拣选，他的选择。因为我什么意思呢？雅各说：“你今天给我启示，你别说了不算啊！”启示，以扫就对他起了誓，把长子名分卖给他，就卖给他。怎么卖的？你给我红豆汤喝，我就卖给你了。廉价，于是雅各将饼和红豆汤给了以扫，以扫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吃了喝了走了，等了长子名分没有了，丢了，大恩典丢了，就被吃。我们千万千万不要吃了喝了，许多人吃了喝了，像那个神人吃了喝了，结果呢半路死了，被狮子咬碎，不是吃了喝了吗？那另一个人娶妾也是吃吃喝喝，吃了喝了，最后妾都被害，是吧？给整个的以色列啊带来凶阴丑恶的事，可千万别吃了喝了。这就是以扫轻看他长子的名分，是圣经给他定论，圣经给他定的最后一句，这就是以扫轻看他长子的名分，这不算雅各不对了，当然雅各也有欺骗，轻看嘛。你自己轻看，你可以不给吗？我这个要紧，你给我红豆汤可以的，我这个要紧啊。所以两边相对啊，我们对着这边，请看这边44章22节开始到末了22节，我涂抹了你的过犯，向后云消散；我涂抹了你这个如薄云灭没，你当归向我，因我救赎了你。这是神的呼吁啊！你拜偶像没有用。现在你是我的仆人，你要纪念我，我不忘记，我不忘记你什么意思？前一节说神不忘记，下面就是神救赎，救赎他的爱就明白，救赎的恩典。你多少过犯，你多少罪恶，但是我涂抹你，我涂抹你，两次提了涂抹，涂抹什么意思？没有了吗？一笔勾销，这么大的恩典，好像后云消散，好像薄云灭没，找都找不到了。所以你当归向我，因为我救赎了你。两边相对啊，这边就是救赎，那边就是安静。你不安静，你怎么得到神的救赎的恩？你在外面跑跑吧，跑来跑去，恩典都没有了。这边当归向神，所以在那边就是不抓世界，不要做以扫，不做以扫。这边当归向神，以扫就是在外面跑，追求野味。什么叫野味？世界的味道。世界的味道真像野味一样，人总要喜欢吃野的东西，家里的家子里面的这个畜牧啊，鸡鸭啊，他都不爱吃，吃野的，所以就是很抓世界，这里当归向神。所以两边相对，这里是救赎大恩，那边呢雅各，神拣选雅各就是拣选之恩。所以我们要看重雅各，我要安静，他看重什么？神拣选之恩，他也蒙了神拣选之恩。这边呢，这边就是雅各的子孙无缘无故得到了神救赎之恩，所以对他们的要求是归向神，当归向神。23节，诸天呢应当歌唱，因为耶和华做成这事；地的深处啊应当欢呼，众山啊应当发声歌唱，树林和进入所有的树都当如此，因为耶和华救赎了雅各，必要因以色列荣耀自己。那这就是预言复兴要来到，是救赎，救赎万物都要歌唱，诸天地的深处，连众山树林所有的树都要歌唱，万有 都一同歌唱，是两边相对。那边是爱吃，爱吃什么？爱吃美味，或者也为那边讲以撒了。以撒爱这个老大，为什么？我这个儿子为了跑得快呀、啊，上山上、上树林、上野外，到处给我。那边是爱吃野味、美味，对着这那个阴神欢呼。这边是什么？这边是因神而欢呼，是因为耶和华做成这事。做什么事啊？就是兴起鼓裂，是被掳的归回，复兴来到。神做的事，因神做的事要欢呼，所以叫因神欢呼。那么是爱吃美味，越吃越糊涂。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是要这样，你最爱吃的东西你不要去吃了，你吃的吃糊涂了，吃的这边你不会因神欢呼歌唱。所以两边相对，那么是各有所爱，以撒爱以扫，约伯家爱雅各，各有所爱。这边呢，这边告诉你，你看重救赎，这边最要紧，我们要看重什么？你要看重神的救赎。神的救赎是什么意思？完全不是靠自己，是神的恩典。为什么都要欢呼？因为耶和华救赎了雅各嘛，救赎了，别人以色列荣耀自己，神要荣耀他自己。那边呢，做父母的就是各要荣耀自己。我喜欢这个儿子，我喜欢那个儿子。二十四节，从你出胎造就你的救赎主，耶和华如此说：我耶和华是创造万物的，是独自铺张诸天、铺开大地的，谁与我同在呢？那这一节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叫我们一生靠救赎主。从你出胎什么意思？啊，从你刚生下来一直到现在，你我们都要什么？那位救赎你主的耶和华如此说，他创造一切，他铺张一切，谁能跟他相比呢？所以你一生要靠什么？靠救赎主，一生靠救赎主。对着那边抓长子的名字，那边就是雅各，抓长子的名字。他在家里一天熬红豆汤啊，你以为他就是熬红豆汤啊？他等着哥哥回来呢，他等机会呢，等机会我就把我长子的名字抢过来。抓长子名字，所以两边相对，也可以说这边是信靠造物主宰，因为他独自铺张诸天，他是怎么样？他是创造大地，所以说信靠造物主宰，那你是抓世界累昏了。你不信靠万物主宰，我们今天要信靠谁？我们要仰望那一个后赐百物给神，给我们的神。后赐百物给我们，样样他都给我，还比你这么费劲打猎，打猎不打猎就没得吃嘛，也不一定是这样，就是喜欢。那么所以打抓世界，什么叫打猎？就是抓世界，抓世界累昏了。这边就是要信靠造物主宰。再看二十五节，使说假话的兆头失效，使占卜的癫狂，使智慧最后，使他的知识变为愚拙，两边相对。现在都变为愚拙，那么只求红豆汤也是愚拙，多糊涂！这个以扫啊，我都累昏了，长子名字与我什么意义？意思说我就是要红豆汤，我都不知道这个红豆汤这么解渴啊，可能就因为太累了，红豆汤。所以只求红豆汤，红豆汤代表什么？代表情欲的满足，肉体的满足吧，眼前的利益。只求红豆汤，所以对着这个都变为愚拙，太笨了，太愚拙了。二十六节，是我仆人的话立定，是我使者的谋算成就。论到耶路撒冷说必有人居住，论到犹大的诚意说必被建造，其中的荒场我也必兴起。那这个就是告诉我们，看重神话，看重神的话才立定。对着那边不看重长子名分，那边就是不看重。这边要看重神的话，因为神说我仆人的话才立定，我使者的谋算才成就。神确立他仆人以赛亚和所有先知他们的话立定，所以你要看重神的话才立定。那边是不看重长子名分，你立什么呀？立不定，站立不住。所以两边相对，这一节圣经啊，这个二十六节，一面是什么假话，一面是神言，做个比较。 因为前面说说假话的都要什么啊，说假话的兆头都要失效，是不是？战鼓都惊慌，假话与神言，对着那面就是疲劳与根本。我们要抓什么？问题就是我们抓什么？你到底是追求假话？什么叫假话？那些给你算卦的、占卜的，一天说：“哎呀，你这样好，你这样好，你做多少岁你就发财了，你做多少岁你就生儿子了。”骗人一大套，假话与神言怎么比？对的那面就是皮毛与根本。一早追求皮毛，雅各追求根本，也不同。再看二七节，对圣言说：“你干了吧，我也要使你的江河干涸。”所以，那就是说明神说话多么有效，也可以说明神能够使江河干涸，叫深渊，深渊就是水最多的地方，都让它干涸。什么原因？我们知道，不信神言，江河干涸。你根本不信神的话，神在这里面一早就是这样，他不相信，他对神的允许既不看重，也不相信，所以启示卖掉了长子的名分。最后一点。给我们看到神兴起鼓烈来效力，那么先知的预言鼓烈，这边兴起鼓烈效力，那边丧失了一切，没有人为他效力。一边呢，这边是立稳圣殿根基，那么你要看重长子的名分。所以一面呢，为什么以扫他注重皮毛，对着这边却没有根基，他里面真的没有真正的根基。所以一面是得福星的允许，这最后一点就是得福星的允许，那边呢吃了喝了走了，
大小轮中心可圣灵求真恩，敬畏神蒙引导，可圣灵求真恩，敬畏神蒙引导。